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先说一个小题外话，我看到现在电视荧屏上非常多的这种穿越节目，我自己本人完全没有想任何穿越的意思，即便穿越呢，我也最多穿越到十几年前多买几套房子，再往前比如说民国啊、清朝、大清，这个我压根儿就不想回去。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没有好的医疗条件。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去做一个牙，我做牙去了，这一个牙呢大概得花了，先后去了得有四五回。那第四回的时候呢，就给我做那个牙套嘛，就有一个牙齿神经全都死了，做根管治疗，然后做一个牙套。我在想哈，牙疼不是病，但疼起来真要命。如果我穿越回到更远的过去，那时候的牙医的这个也不太合适的话，那不疼死我？稍微一个感冒发烧咳嗽都能把我的生命夺去，我觉得穿越回更早的以前，这个对现代人毫无意义。你那生命力啊，完全活不到那时候再跟王子啊、公主谈个恋爱，死路一条。所以呢，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穿越历史的事儿。讲的不是我的牙啊，讲的是宝马。当然，牙这事儿呢，也能跟大家好好聊聊啊。这个有机会呢，再跟大家讲讲这个牙科的历史。我还真的写过一篇这些关于牙的小文章，很有趣儿。说宝马吧，大家都知道宝马呢是一个奢侈品牌啊，奔宝奥，开宝马坐奔驰。那实际上呢，在过去并不是这样。你了解一下 BMW 的历史啊，你才能明白今天的奢侈品它其实的过去特别的艰辛，就谁家没点那种难念的经啊，对吧？这也是苦孩子出身，只是宝马呢这些年才赢得了一个尊重。就宝马呀，它的名字真不是叫宝马，也不是别摸我，它的真正意思是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慕尼黑，德国。在所有的宝马车上，您这基本上都有这个标志，叫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慕尼黑，德国。宝马的前身呢，它是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它完全呢是做飞机发动机的啊。当时呢有一个设计师叫麦克斯，这人呢他是发明了一个直列六缸航空发动机，给谁呢？给德国空军。有一个德国的飞行员，王牌飞行员，叫做恩斯特乌德特，厉害。还有一个公爵哈，就红色公爵弗雷德冯利希特芬，这两个人都把德国空军的成功啊，归功于说是宝马的飞机发动机好。所以你看现在宝马的那个标志就是蓝天白云和螺旋桨嘛，中间那十字儿实际上就是异化的一个螺旋桨。还有一个跟拿螺旋桨做标志的汽车品牌，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视觉，视觉呢就完全是把螺旋桨放在上面了，而宝马呢稍微改变了一下。这宝马的这个历史上呢，有一个人你无法忽略，他的名字呢叫吉斯坦奥托啊，叫奥托大帝啊。为什么呢？他的父亲呢叫做尼古拉奥托，因为尼古拉奥托是四冲程内燃机的发明者。那么在德国啊，实际上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也受到奥托的启发，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本茨。卡尔本茨您知道是谁吗？就是奔驰的发明家呀。他呢将这个奥托发明的内燃机改造了以后，做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奔驰轿车。那一年是1886年。换句话来说，无论是宝马也无论是奔驰，他们都得益于谁呢？都得益于尼古拉奥托。奥托他发明的四冲程内燃机啊，其实奔驰呢是根据他的灵感改造的发动机做了奔驰出来的。这尼古拉奥托有个儿子叫吉斯坦奥托，这吉斯坦奥托啊，你想想看，他爸太有名了，他老爸呢发明了四冲程内燃机啊，对于他自己本人来讲的话呢，有点想摆脱他父亲的光环的意思，子承父业他也不太愿意啊，就是怕自己的老爸影响自己，他就是想摆脱了这种光环。实际上呢，在家族传承里面，这种事情真的是挺多的。那么小奥托也是如此，他呀就想摆脱自己的父亲，他自己呢成立一个飞机公司啊。这个当时呢是德国一战，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当时小奥托呢，因为自己啊又生产又经营，什么都抓，结果自己崩溃了，精神不太好。1915年，他的公司呢基本上就差不多破产了，他自己本身呢被送到精神病院，而他的公司呢就是宝马的前身呢，陷入到破产的边缘。在一战的时期啊，其实整个世界格局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啊，就是他这家公司也有很大变化，因为据说是当时德国厂家呢要求他的条件特别的高，他自己呢无法供应。德国的战争有失利啊，各种原因都有，小奥托呢被迫出让全部股份。那么1916年2月19号， 他这公司呢并入到了德国巴伐利亚的飞机制造厂。你想想看，1916年2月19号，他的公司并入到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了。那后来呢，其实小奥托也成立了其他一些公司，但只不过他做的这个公司跟宝马没什么联系了。所以您看看，真的德国的所有的这个大的豪华品牌基本上都是跟德国的工业和四冲程发动机这发明有直接的关系的，无论是宝马还有奔驰。说到这边的话，我还想说一事儿，就是飞机跟汽车的距离哈。飞机呢是一个天上飞的，那汽车呢是地上跑的，但是这两个的距离啊完完全全不像天和地这么远。其实像劳斯莱斯啊，这个发动机也是很有名的。英国在二战时间的所有的，几乎它所有的这个空军的发动机都是劳斯莱斯生产的。那在1917年7月20号，当时不叫 BMW， 叫的 BFW 公司重组成为 BMW 公司，就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当时呢还有两个股东，这俩股东有意思，我就简单说吧。第一个股东呢叫做沙伯奴，第二股东叫甘美露。这个沙伯奴是谁？他也是奔驰的股东。所以说奔驰跟这个宝马他在历史上当中啊，还是交叉持过股的，就是一个大股东他又买了奔驰又买了这个宝马，很难说清楚他到底是哪家了。但是1918年各位都知道德国一战失败嘛，失败之后呢就宝马他失去了飞机和汽车生产资格。当时德国在战争失败以后，它的整个工业受到了很大影响。那时候宝马呢它不干汽车了，也不生产汽车发动机了。那当然了，因为其他的国家不让你干嘛，你失败了在一战的战胜国他就不让你干这事儿。就宝马卖掉了汽车很多的东西厂房，它做什么呢？做自行车。那么宝马在1923年还进入到了摩托车生产领域，直到了五年以后宝马1928年才又开始生产汽车。所以宝马一开始它做了很长时间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后来才做汽车的。我记得宝马有一个说法，我看他们那个历史当中说，在摩托车制造领域的经验促使我们开始生产小型汽车。那这些小型汽车呢在本土市场有着非常好的一个销量。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这欧美的很多那个企业还有包括家庭啊都对宝马的广为人知。那时候宝马生产了太多太多的小型车了，这小型车跟有点像咱们的 QQ， 或者说像咱们的那个吉利熊猫啊，就那种车型非常可爱。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宝马啊，现在的成就是很高的，但是在过去的话呢，它其实也是草根，按照这总的来讲，草根阶层。在一战的时候，宝马呢基本生产的就是飞机发动机，后来生产自行车，后来生产的摩托车，再后来才慢慢开生产小型汽车。那您别忘了，没过多久就有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对吧？所以一战和二战其实严重影响了宝马的发展。那么宝马在一战之后生产的那些摩托车和这个小型汽车，甚至还有一些这种自行车的话呢，随着二战的打响，宝马又失去了自己生产的能力。谁占领了宝马工厂呢？美国。美国军方控制宝马的全部资产，但是当时德国不是一分为二了吗？简称东德和西德。这个美国控制宝马资产，那前苏联军队控制哪儿呢？控制了柏林航空发动机厂的所有技术设备。所以也就是说二战这事儿影响特别大，导致宝马在短短两个月呢基本上就没办法生产任何东西了。直到1948年宝马才获准生产摩托车。因为你这个东西能生产摩托车也能生产汽车，你这就属于战争工具，你摩托车和汽车机动化部队啊，你既然能生产这些东西说明你还有劲儿。所以到1948年，宝马经过这个严格的这种东西方的这种控制哈，才获准生产摩托车。所以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宝马有一个摩托车叫 RS4， 获得很多订单，那其实它生产质量挺好的。消费者说，我想订你摩托车，你能不能给我呀？宝马的厂家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还真不确定这车什么时候能给你，也许一年，也许一个月，反正现在是造不出来，反正您能订吧。
汽车立体声，关注你的汽车生活，您的爱车情报站，会新车，私车定制，会买车，会客厅，大驾光临，庖丁解车，精准分析，会拆车，大师来帮您，会用车，自驾上路，会玩车，我们都是汽车人。
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呢，跟大家说的是宝马的汽车历史，穿越回去，说说过去的历史，因为过去也是苦日子。 我们再说说这个宝马这事儿，他之前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让他元气大伤。他其实真正火的时间没几年，那短短的时间呢就成为了一个豪华品牌，也很独特。1952年这个经过二战之后呢，宝马呢获得了生产汽车的资格。但是宝马呢当时呢很缺钱，其实德国那时候真的也挺穷的，受到那个二战的这个挤压。好像我听说前两年整个德国才完成战争赔款，也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赔那些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些国家的赔款，一直在赔。这宝马呢预定说谨慎的时间是在1959年，也很有意思，就是他这宝马工厂重新建立了，但是他一直生产摩托车。1954年到1959年这几年，德国那时候也是新工业发展，工业黄金期间嘛，德国汽车产量在54年到59年翻，但宝马却亏得一塌糊涂，亏得一塌糊涂。在五几年的时候，宝马甚至要差点被奔驰收购，当时奔驰说提出有限期收购你宝马，如果你这个再烂下去的话呢，我可能要收购你了，叫国家主导。关键时刻是谁呢？关键时刻就两位股东代表成功号召一部分股东抵制这项交易，持有 10% 的股份的资本的股东进行决议投票，投票结果体现出大多数股东拒绝收购，也就是说奔驰在发出最后通牒的时限过期了，宝马呢得以幸存。这俩股东是谁呢？这俩股东呢是匡特家族，也有一个翻译叫科曼特家族。我们再说说这个家族吧，既然提到这个家族，当然宝马也不是这一次遇到危机，这个家族呢在后来也是力挽狂澜，也有一次，第一次呢是拒绝奔驰收购，第二次的话呢就是把他们那 CEO 开除，真是有时候福祸相依啊，也说不清楚。当时差点被奔驰收购以后呢，宝马呢是痛定思痛，决定自己要改造。科万特家族第三代，他持有宝马的很多股份，不顾家族的这个激烈反对，执意要买宝马。尤其是他们家第三代的人叫赫尔伯特·匡特，这人呢他几乎眼睛都失明了，他都看不见了，他年纪非常大。他说我绝对不会卖给奔驰，我一定要把宝马做起来。当时他怎么说呢，就是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拿录音，他说你给我录音，然后录完音之后呢整理给他的部下，让他的部下呢开会，你就绝对不能允许奔驰来收购。你想想看，一个几乎失明的股东，一个当时亏的大几十万马克的这种企业当时不是欧元啊，德国用的是马克，1:5的宝马当时的困境呢不难想象。但是很厉害，匡特家族坚持下去了，最后呢焕发了宝马的青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呢？坚持到1972年。1972年在不同的股东的支持之下，还有包括他自己的这种壮士断腕的这种就重组之下，宝马呢终于成功了啊，度过了这个能源危机，征服了美国，进入日本。